好，我们今天的进度要进什么呢？哈，我们今天的进度是要进到新所了。那新王的部分，哈，八世新王，我们上次上课已经把它结束了。八世新王，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哦，我们把它归纳成心意识，啊，心意识，或者有的时候同学在书上哈，他根本不分八世新王，他就讲意识意识，有没有这样看到过？很多书都是这样子写，对不对？所以假如你看到意识的话哦，那个意识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八世，或者是说是心意识。假如你看到他有分心意识的话哦，我们以他的殊胜的功能、圣功能来分。虽然是这个字是，好，八世新王的是这个字，它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了别，是就是了别，所以每一个是都有了别的作用，但是每一个是了别的作用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是还有它的殊胜的功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要分别成八个是嘛，否则不必分嘛，对不对？假如八个是都一样，我们干嘛没事找事干，无聊啊，把它分成八个是，所以不是这样，我们就着它殊胜的功能啊，我们以它的作用来说，殊胜的作用来说，我们把它分成八个，所以你就知道这八个其实都是假名安例，都是在讲它的作用而已，这样知道吗？好，是讲它的作用，我们依着它的作用，特别殊胜的作用，它的特性，它特别殊胜的那个作用，它的特性啊，把它安例了八个事。这八个事以了别的功能来讲，了别的功能来讲，我们安例了前五事。那前五事，我们安例了前六个事啊，在六个事里头，真正了别的功能特别殊胜的是只有唯第六世而已啊。好，那第六世意识它不是单独它就会发挥作用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眼睛看到东西，耳朵听到东西，是不是这样？然后眼睛看到东西以后，我们的意识会起来分别，意识心会起来分别，所以这就是前六世的功用了啊。我们前五世都是依着它的，我们叫做依根，哈，这个根就是起作用的那个地方，依着这个起作用的地方，我们来安立它的名称，这是普遍这样子，普遍是这个样子安立它的名称。比如说眼睛可以看到东西，你怎么知道是眼睛可以看到东西呢？你眼睛一盖你就看不到了，所以你很知道哦，我看到东西是从这个地方看到东西，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假名叫做眼根，从这边看到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东西的出发点在哪里，是这里，我们就把这个能够看到东西的这个功能哈，我们把它依着这个所生处，就是眼根啊，这个所生处，我们安立它的名称叫做眼识，它的名称是这个样子安立的，我们依着眼根安立，从眼根看到东西的这个功能就叫做眼视，这样知道吗？好，一同理哈，耳视、鼻视、舌视、身视啊，这个身视全部都是这样子。好，意识要特别对它注意一点，为什么？因为真正了别的功能是在意识发生，是在我们的意识发生啊。好，意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思量，意这个字哈，意识的意这个字，它本身就是思量。我们说前五世都是依着它的根呢、啊、来立名，第六世当然也是它有一个根呢、啊、哈。第六世的根就是意根呢、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学过了，我们知道意根就是第七世的莫那世哦。我们说过意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啊就是思量，那第七世它的体性就是思量，可是为什么第七世它的特殊强盛的功能是思量？第七世的思量，它唯独思量一件事情，就是它只取好第八世有这个所有我们一切生与意的功能，我们生与意的作用做完了，我们所有生与意三业的造作过去了以后，第八世都会把造作过的轨迹啊，造作过的这个 这个习气哈，这个后四力呢，第八识保存下来，其实是因为有这个功能。所有我们做过的事情，你自己想想看嘛，你自己都知道有一个后四力，对不对？有一个余习，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余习，这个后四力，你造作过后的轨迹，把这个功能，我们安立了一个假名，叫做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本身的意思就是常，常的意思，它设常。设常什么？设常你所有三业的造作。你三业造作以后，它造，你造作就过去，造作就过去，是吗？是不是这样子？你造作就过去，可是会留下那个余习。你造作的越多，那个余习越强烈嘛，那个轨迹就是越清楚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功能就叫做设常住，设常或者设常，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熏习的功能。好，熏习这个我们把它安立一个名称，以它的功能来安立它的名称，叫做阿赖耶识啊。好，阿赖耶识是它的自性啊，它的自性。阿赖耶的功用太大了，我们依它设常种子来说，它也可以叫做一切种子识。我们以这个种子以后待缘，等待因缘哈，待缘它还会起现行，是不是？它一直起现行，它这样子，你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种子遇到因缘，因缘合，它会再起现行。那么这样子，种子再起现行，现行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异熟果啊。可是这个异熟果不一定会显现，什么时候显现呢？以你自己，以你自己啊，这一期的。你有一个分段生命嘛，以这一期的寿命来说，你这一期的寿命结束了，就是由阿赖耶识就设藏了你累生累世啊、这不只是这一生了哈，所有的业的习气的这个阿赖耶识，它会结生相续，你就得到下一期的果报身，这样对不对？这是以我们来说，那么大家的共业啊，所有你的行为，我的行为，你的语言，我的语言，其实会互相更互交涉，就是大家会互相影响，这样对不对？大家会互相影响，互相影响，这种辗转的这种共业，就变成我们的正报所依的气，这个依报，这个气世间就形成气世间。好，所以这个正依二报，这个异熟果也是阿赖耶识的功用，它的圣作用。我们依着异熟果报来说，阿赖耶识它又叫做异熟果识或者是异熟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三个名称了，有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名称：一切种子识、异熟识，还有阿赖耶识。好，所以这就是它的因相、果相、自相，好，三相就出来了。这是在讲阿赖耶识，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色常种子的功能在啊。所以呢，你就会生出一个错觉，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这是一个就是凭空起来的哈，它不是真实的，你就会起来了一个错觉，就是你就会认为有一个我嘛。那以我们唯识的语言来讲 ，terminology 专业的语言哈，这个唯识这一方面专业的语言来说，我们就会说，就是你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就是跑出来了一个我们。一个功能哈，我们把它安立莫纳斯的这个啊，这个功能就是会直取刚才讲的那个阿赖耶识的功能啊，我们叫做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阿赖耶识的功能啊，会直取这个阿赖耶识刚才讲的那些功能，有没有？它在摄藏你的业习气啊，有没有？一直都在那里横，它就说它一类相续的存在，它是恒住的，阿赖耶是恒住，虽然它一直转变，因为你三业造作一直转变嘛，它摄藏你的习气是不是跟着一直在改变？这个叫做恒转。我们说阿赖耶是很重要的，它的特性是恒转如瀑流。如瀑流的意思就是，你的阿赖耶是摄藏你的业习气，你的业习气会意识你，会推动你不由自主的跟着习气去造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横转如瀑流。好，有一个这个横转的阿赖耶识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起了一个错觉，说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我。为什么我？因为你日日夜夜，你即使晚上睡觉，你都不会丢掉我，你就会，我们以专业阿赖这个学唯识的语言来讲，就是你就会执阿赖耶识的见分在自己的心里头起 起来了哈，起来了一个相状，一个相貌，认为这个就是我。我们把这个叫做内自我或者自内我，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我相，这就是莫纳斯了。莫纳斯就出来了，好，好，莫纳斯就出来，然后呢，所有你第六识，重点回到第六识来。第六识非常非常重要，回到第六识来，因为第六识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那个业造作，三业造作最主要就是第六识的作用。好，第六识它不管是身啊、语啊、意啊的造作，三业的造作，第六识它都会有一个自我的感觉，我们叫做自我中心、自我意识或者是自我功能，是不是这样子？我在讲话，我在想。笛卡尔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西方哲学里头，这一句话被当作经典，像白博一样被奉为这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什么？我思故我在。某种程度来说，它是真理，某种程度来说了，世俗地来说它是对的，它是真理，但是佛法来说它是不究竟的。他说我思故我在，那个我思有没有思？我们有个思心所，没有错。你为什么你可以以现在西方的科学其实已经很确定了，因为实验都已经证明了，很确定的证明物质是幻象。有听过这一句吗？啊，爱因斯坦很有名的话，原来物质是幻觉。好，已经很明确的都有证据了哈，心物不二哈。他们不讲心了，他讲能量了，物质都是能量而已，它是一种波而已，能量而已。在西方科学是这样子，可是你说它是能量，好，它是心物不二，又跑出来，在西方，我说在西方哲学里头，心这个东西，他还是认为这个是怎么样？这是我，是我，我的心，我，有一个我，怎么样能够证明有我呢？因为我思嘛，我思故我在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到最就近哈，最就近的那个地方去探索。我们佛法所谓的圣义地或者是第一义地，好，到底万法包括你这个所谓的你自己这个我了哈的本源是什么？讲到这个本源或者本来面目哈，或者是本质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不是佛法用的正确的语言，好。可是我们晓得语言有限定性，你不叫我用这个语言，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哦。可是我们说学佛，你说它困难的话，它常常就是困难在不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对吗？不要说不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不用语言你都没有办法思考。我试过我在那个思，你试试看，去掉语言，你用什么思？所有你的心行啊，就是你心里的思考啊，哈，你都是要怎么样？附在语言上面，就是名言，我们所说的名言，语言上面附在名言上面进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去掉名言看看啊，去掉名言是去掉名言以后空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很棒的境界，我已经可以，我已经可以在观空，我已经入到这个空性，不是这样子空空洞洞。好。名言这个东西它有很大的限制性，可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即使我们学习的圣言量哈，佛陀本人他也要借着语言嘛，借着名言嘛哈，来医着你的病啊，就给你药。所以这个语言这个东西，这个名言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不用，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名言它只是一个工具哈。圣义地是这个样子，连世间地其实你真的要知道一个法的它的我们说它的体性，它的本质，它真实的面貌的话，你也其实是不能够靠语言的，你非我们叫实证不可嘛，是不是？很明显的，我现在这个水，手上的水，我即使用温度计量哦，那已经算很精确了吧， 我用温度计量告诉你它是几度，你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还是不知道吗？你唯一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水的温度，它到底它是温的啊、哦、然后我没有办法说它到底是几度，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多怎样的那个温呐、啊、哈、哦、我没有办法讲，我即使用温度计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喝一口或者你摸一下，其实马上冷暖就自知了，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苹果到底什么味道啊？我跟你怎么样子说，它是比较甜的哈，一点点微微的酸，偏甜的。它是华盛顿种的，它是加州种的，它是日本的什么什么五爪苹果的什么什么种，什么什么种。我怎么样跟你讲？其实你要真的知道，你自己要咬一口，你才知道，否则你都不是真的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不管怎么说，佛法它都是。即使是佛陀来说，他也说他只是一个指月标，对不对？顺着这个指月标，好，你要看到要指的那个月才行啊！哦，所以到最后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名言呢，都要抛弃掉，都要。所以是法尚可抛，何况非法？这是佛说的法欲，《金刚经》里头讲的法欲。所以《金刚经》里头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啊，他立了就破，立了就破，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一直立了破，一直立了破。佛一直讲，假如你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的话，你是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是吗？是不是这样子讲？佛讲了那么多五千多个字的《金刚经》，他说他没有讲一个字，所以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好，所以所有我们这些都必须用名言。谁在干这个事情？啊，谁在干这个事情？想心所。第六意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想心所，想心所想。我们见到相，任何一个相，我们见到相，我们自己就会去取相，是不是这样？哦，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麦克风？那是桌子？啊、这是什么师兄？那是什么师姐？我们取相的当下，哈。你自己怎么知道你取相？其实你一接触相的第一心啊，我们叫做率尔心，那个是眼识。眼识是不带名言的，眼识只是触到境界。所以我们说这个前五识，它就是这样子触到境界，它只有一个这样子的自信了别，哈、哦，这样子，它没有能力去把它做就是。这个是师姐，穿着白色的衬衫，哈、哦，有戴眼镜等等，他没有办法这样子伸出这样子的去看清楚了，我们叫做看清楚了。这种的功能是第六意识心的分别啊、哦。我们一触到镜，这样子一触到这个第一个心，这个叫做率尔心，这个就是眼识的功能。接下来随着眼识会有五聚意识，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过的吗？五种哈、哦，我们。因为有前面的五识嘛，所以就有五种跟着前面五识一起起来，聚就是聚生聚灭那个聚啊，聚起的意识我们叫做五聚意识哈、啊。所以随着眼识就会有这个五聚意识，它就形成你率尔心下面紧接着的寻求心啊。再来呢，有没有人学过？学我们这边很多人是学过好多年的啊，就会有这个寻求心、决定心。好，这是五聚意识，然后下面五聚意识寻求心就开始在，这个我见过哦，这是什么什么师姐哦，或者哦，这个颜色是绿色，是蓝色，这些都是寻求。其实寻求心就是寻求什么？寻求你的啊名言种子嘛，有没有？所以你才知道哦，那黑色是个名言种子，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知道它黑色？以前有人教过你，那个颜色叫做黑色。这样知道吗？好，寻求，然后决定。哦，我知道他穿黑色，有没有决定心？然后下面，哦，好漂亮哦，有没有？这个已经开始是独头意识的分别，已经开始你已经有喜好了，我喜欢我不喜欢。你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了，喜欢不喜欢呢？那已经起爱了，就是一种受领纳那个镜像哈、哦，然后再下来。染净心量等流心，这些都已经是进到独头意识去了哈。所以从第一，只有第一心一个率尔心，它是一个眼识，接下来的全部都是意识。意识有这种比较计量哈，有这种从阿赖耶识里头找出来 哦，我知道，我知道它是什么什么找出来，它是什么什么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被叫起来，然后哦，这个境界你可能会继续看，或者没什么，你看一眼就没兴趣了，就是转去看别的东西了，做一心所，这样知道吗？好，这些全部都是心所的功能，而且是第六意识心分别的功能。所以我们在了解一切境界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是第六意识心这个分别心去圆念的一个分别，我们已经分别出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名言境，懂也好不懂也好，它很重要。我先跟你说它很重要，你这个观念先有，然后你慢慢这个观念一直放在心上，在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就试试看这个观念对不对，我去在境界上面，我去用这个理去造这个造事，懂我的意思吗？好，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境界？不是那么客观的、中立的、超然的、不受影响的，不是。你放心，不是。我们在看境界的时候，看也好，听也好，其实都是像瞎子摸象。我上次是不是讲过瞎子摸象那个比喻？有没有会让你有一点点觉得惊心动魄吧？假如不会的话，我真的是没有讲好。会不会？哦，原来我们在了别一切境界，我们遇到一切境界，我们升起了别心的时候，原来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像瞎子摸象一样，这样子的不够客观，不够全面性。我们用一种很有限的感官，非常有限，这个功能非常有限，就是它其实是非常差劲的啦，功能非常有限的感官哈，去了别那个境界。更何况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个境界背后那一连串的，其实是那个后面其实是无尽的那个因缘，那个缘起我们不知道，我们就非常自己哦，就允许我们用这么有限的感官去截取了一部分的因缘而已，是吗？会有人反对吗？你是不是截取了一部分，就是那一点点你知道的，你看到的那一点点的因缘，你就截取了那一点点的因缘，就升起你自己的看法了，你自己的见解了。假如你执着，假如你是一个我执心很重、自我意识、自我中心很强的人，假如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啊、也许有的人连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都不知道，哎，他都不太觉得耶哈。那别人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怎么这么强啊？你这个人怎么说好听一点哈？人家假如不敢得罪你，说好听一点的话，可能会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自信啊？小心一点，可能你的自我意识很强哈。好，我们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有限的感官，我们这样子一个片面的逻辑，加上我们这么强的自我意识心啊，我们就升起一个自己的见解，一个我见。你带着你这个我见去看事情，你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你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嘛，当然是这样嘛，决定是这样子嘛，是不是？你会。平常人家听你讲话，你讲常常用，一定是这样啦，决定是这样子啦，哎，不会错啦，绝对是这样子。小心一点。也许你根本完全自己没有感觉哦，别人听起来，别人听起来会慢慢，别人也习惯了啊、哦。而且就算是别人听得出来你是这样子，别人还不见得会告诉你，你知道很可怜的。别人不见得会告诉你，尤其是假如你是在办公室里头是长官啦、啊，哦，在家里头是一个很有威权的爸爸啦等等哈、哦，别人更不敢告诉你，你知道很可怜呐、啊，别人都不敢告诉你，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活一辈子哦，到死的时候啊，你都搞不清楚。到底你是个什么人啊？到底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非常可怜的事情啊、哦！像瞎子摸象过了一辈子，他其实不知道象是什么，而随便你讲，随便你去讲哦，象是像一条绳子，象是像一条一个大树哈，象是像一个大扇子，或者象是像一条一个石一个山呢一样的哈、哦，随便你怎么样讲，你自己随便你多确定，你多坚持你的意见，随便你去，随便你了，随便你，反正那是你讲的，随便你。跟相的本身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实相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它不动，实相就是那样，它不增它不减，它不垢它不净，它不来它不去，它就是那样子。所以不要以为不要以为你学问大你就我们说什么官大学问大的还什么的哈、哦、不要以为你学问大你就知道你知道的就比较是真理啊、哦、也不要以为你权势大或者什么什么，这都跟真理实相无关。好，所有这些我们刚才讲的重点都是这个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用什么去分别呢？用名言，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名言心，对不对？境界，不要忘了，我们看到的那个境界，是你自己心里头所起的那个境界啊，才会是瞎子摸象嘛。否则境界它只是一个缘起相，它只是一个因缘的聚散相而已嘛，跟你自己心里头起的那个相啊，没有关系的，随便你心里去起什么相。就像瞎子摸象起的那个象一样嘛，那个境界它只是一个因缘相，因缘线它因缘相，它不会离开它的因缘，因缘是怎样它就是怎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就是显现那个因缘，它不会比因缘多一分，不会比因缘少一分，它不增不减，它就是因缘相，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管你自己怎么去瞎子摸象，因到位逮机啦，不会影响到外面的那个相。好，所以其实实相包括两种，你知道吗？实相讲到圣义地的实相的时候，哈，实相是包括两种，一个就是各个相，每一个相都是实相，可是不是你认为的那个相哦，你认为的相是你自己心里所起的那个相哦，那个相是瞎子摸象哦，好，外面的那个相它只是因缘相，因缘相就是实相。假如你去掉我，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你去掉你自己的我见，我见就会看到我相，是不是这样？我见就会我相，有我相就会顺起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的四见四相全部具备。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不能说你看到外面的相是实相吧？谁敢这样子讲啊？太傲慢了哦，太傲慢了，不是这个样子。外面的相，因缘聚合相，它本身是一个实相，没有错。因缘相的本身所显现的就是什么？它只是因缘的聚散相。它自己有没有自性相？没有，我们叫做空相。这就是它的空性所显现的相。这样知道吗？诸法空相，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空是它的本质，它的本质，一切法的本质相只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你看因缘和合这个意思，你就应该升起一个警觉心，哦，它没有自己的自性相嘛，这样对吗？对吗？它是无自性的，它是自性空的，我们把这个相叫做空相，所以它表示第一个法性是空的，第二个在法性是空的这个原理原则定律上面，我们就知道一切法因为法性空的，所以只要有因缘的聚合就会升起因缘的相，然后因缘改变相就会改变，因缘散去相就会散去，是不是这样子？一切只是显现因缘的升起转变灭去而已，这样对吗？对吗？这个就是实相。我是用嘴巴讲而已啊，我道理上面也很熟，可是不是我证到的。 不是，我没有这个境界，不是我证到的，这样知道吗？修行为在证啊，你一定要自己自证啊，你不要以为道理你很熟了，你很熟了，很熟了，很熟了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一定要先很熟啊，你连这个很熟的功夫都没有的话，那要自证可能除非你是再来人咯，像六祖慧能大师咯，好，假如你不认为你是六祖慧能大师那样的那样子的再来人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嘛，从道理上为什么是这样子学起，这样好吗？这是最重要的第六识，第六识的分别功能，第六识有这样子的分别功能，他见到境界的时候，那个对不起哈，我现在想到一定要讲，好，打断掉你们的思维，很不好意思，可是我一定要讲哦，因为等一下我又忘记了哦，我一定要讲哦。上次第二次上课的时候，下午那一节课我忘了下课，对不对？我很抱歉，对不起，所以因为这一件事情哦，我真的很抱歉哦。对，因为这一件事情，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请维挪哈。只要是该下课的时间，他就敲一下引磬啊，敲了引磬我就会结束。那假如我发神经病没有结束的话，你们自己就可以离开，好吗？因为上一次该下课的时候没有下课，老师就离开了，到后面去走来走去。我有看到老师离开到后面去走来走去，我都没有升起警觉心，说这应该下课，我只是心里头升起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我心里头是升起了一点点的恐慌，你知道说，哎呦，不好意思哈，我大概讲的太啰嗦了，重复 N 遍了哈，或者是我讲的东西实在是，太简单的东西哈，然后老师有一点无聊，他无聊了，所以他起来在外面走一下，我心里头反而起的是这种念头，而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我的不对，应该是下课哈，所以很抱歉，我一定要好跟大家做一个发漏忏悔。好，下课的时间就是10:30嘛哈。好，刚才我们就把心意识八个识做了简单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复习，这样有问题吗？八个识。假如只是讲心的话，我们是在指心，讲心这个字的话，我们是在指第八阿赖耶识的殊胜的功能。心这个字特别是指第八阿赖耶识有积极种子的功能，而积极种子，第八阿赖耶识积极种子的这个功能特别叫做心啊。假如我们学舍大乘论的话哈，花很多的时间在讲阿赖耶识，这个是所知一嘛，一切法的根源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有很多的译名，刚才讲了，比如说一切种子是，比如说艺术是，都是阿赖耶识的译名啊。好，阿赖耶识还有一个译名就是心，这是特别针对阿赖耶识这个积极的功能。它积极什么？积极业的习气，就是种子。积极种子以后，种子预言会起现行，所以它是集种子起现行，它有这个特别殊胜的功能。这个功能唯独阿赖耶识才有，八个识里头唯独阿赖耶识才有。所以我们在讲心的时候，在讲这个积极的功能、集起的功能的时候，是唯独指第八阿赖耶识，这样知道吗？是指它的圣功能而言。我们在讲义的时候，义哈，义就是思量，我们唯独指第七莫那识，因为只有莫那识它是恒审思量，就它是不停的。你即使是第六识虽然也有思量的功能，很强的思量的功能，但是第六意识会中断，这个我们都知道吧？你的第六意识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它会中断？你昏倒就中断啦，你要开刀打麻药它就中断啦，还有你晚上没有做梦的情况底下很深沉的睡眠，那个时候你不起心的，也就是不起分别心的，也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中断。好，第六意识会中断，所以以这个不中断的恒审 恒省的功能来讲，这个唯独第七莫纳士才有，可是它跟第六士的第六士也有很强的思量的功能，对不对？但是它跟第六士的最大的差别在第七士的思量只思量我，升起我相我执，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俱生的我执就是第七士，就是第七士，他的思量哈只思量一个我只有这个事，所以我吃我见我慢我爱，这四大祸常相随。因为这四大祸常相随，我们友情好，我们呢好，友情日夜正昏迷，就是这个原因。你不要以为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对呀，你被这个第七莫那事啊，好像是站在那个雷峰塔底下的那个白蛇一样啊，正昏迷啊。为什么？因为你的我相就是你的我执去不掉，这个俱生我执，你不必人家提醒你有个我吧，你不必自己提醒自己有个我吧，需要吗？不需要，这俱生的俱生我执。好，这是第七莫那士的功能，它的殊胜的功能，它恒，它不断，它不间断，恒审，审就是分别，好，它恒审思量，这个唯独第七士才有，所以我们把第七士叫做意。有没有？我们讲到义的时候，这是指第七莫那士。那士这个士就是了别的功能咯，八个士都叫做士，但是我们讲有讲心，那是指第八士，有讲义，那是指第七士，讲士的时候是指前六士。这个真正我们在遇到，我们真正在处对外境是前六士处对外境，第七第八士不处对外境。你刚才听我讲每个士的功能，你就知道第七第八士不处对外境，对吗？第七士他恒审思量我而已，他不处对外境，他对外境其实没有兴趣，他只对自己这个升起我相有兴趣，其他的事情一概没有兴趣，没有兴趣。第七士啊，你学心所的时候会发现，第七士没有嗔心所呢，他爱这个我相爱得要死，他一点都不嗔，他不对外界有兴趣，所以不会升起嗔嘛。我们会升起贪嗔这些心所，都是因为触对外境的时候你起的受嘛，信不信呢？但是第七世他不触对外境，而第七世啊不对自己起嗔。好，你都会发现一些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第七世的特性是这样。好，这第七世，好，所以讲到世这个字，心意识世这个的字的时候，是指前六世有触对外境，我们升起了别，是前六世的功能。而在前六世里头，你要特别的注意第六世哈，它的分别的功能、了别的功能特别强盛，而且也只有第六世触对外境的时候，让你像瞎子摸象哈。触对外境，外境本来它只是一个因缘的聚散相，它就是一个因缘相，可是我们触对外境以后，我们所认识的外境是你自己心里头的这个分别相，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一个分别相，这样知道吗？这一个分别相，这个分别相一定是带着名言的，所以你怎么升起名言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你的分别其实就是名言，名言的分别，我们叫名言的分别。好，所以你的种子其实最重要就是名言种子。所有你的夜习气，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在持着吗？我们不是说三业的造，三业造作最主要就是前六世，尤其是第六世嘛。因为你会分别以后，你自己心里头会先有个想法，分别以后才会升起你的雨夜、你的深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第六世啊，这心里头的分别、迷言的分别最重要，是不是这样子？好，你这个第六世的这个名言的分别，然后就升起三业的造作。可是你这个三业的造作过就过，就过去，对不对？过去以后，你这个业留下来的习气，业习气，用我们现在学过了，我们用专业的语言来讲，就是种子。这个业的习气，业留下来的习气就是种子。这个种子业习气啊，这个种子用什么方式设藏着、支持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你知道吗？用名言的形态，你自己回去想这个道理，你自己想一想， 不难的，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名言种子哦，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你再遇到境界的时候，好，你再遇到境界，哎，这是什么啊？你的作意心所起来了，然后警心令起，警心种子，你的作意，哎，这是什么？你的心种子已经警觉，已经起来了。然后你的心种子起来了以后，你才会，你啊，你的那个意识的分别哈，才会在境界上面去分别，就隐心去境，在境界上分别。这个时候是什么种子在分别？是什么？刚才讲过很多名言种子，名言种子被叫起来。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其实是用一种名言的形态在分别。所以事实上，这个境界哦，在你心里头升起来，这个瞎子摸象的这个，你心里头升起来的这个哈，好，这个像啊，好，这个叫做遍计所知相，你升起来的其实是你自己的，好，随着你自己的这些以前的经验啊、感受啊、你自己的想法啊，随着你所有的这些以前的知识经验，你自己心里头所起来的这一个相分色，就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一个相分色才是你自己的亲所缘缘。这个我们也许还没有，以后还会再讲到哈，所以也许我们还没有学得那么深入，我从现在就开始一直反复的提，要让你知道它真的很重要，它真的很重要。你见到的相，就是你自己处对的相，提醒你，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修行，要修行，一直说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去掉这个我执，你才能够有点，你才能够就说怎么讲，知道佛说的实相是什么了哈？那个第一义谛、圣义谛是什么？好，这个我很重的话哦，是不可能的，你就一直在瞎子摸象。所以我们，你看我今天就提多少遍了，是不是一直在强调？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印象，而且我一直用瞎子摸象，因为它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众所周知非常熟悉的一个瞎子摸象，算是一个成语嘛，不是三只小老虎啊，三只什么小猪啊，不是瞎子摸象。你要知道，这提醒你自己，提醒我用这个是提醒你，每次遇到境界的时候提醒你注意。你虽然可能一遇到境界还是免不了就开始你的习气做主啊，被境界就牵着走，还是免不了。可是你至少过一段时间，有的人过的时间长啊，有的人过的时间比较短呐，哈，这就是你修行的功夫啦。你假如过了一天都还没有升起这个警觉心哈，那你修行功夫是比较差一点。假如说你很快的几个钟头，或者甚至于到以后变成几念以后啊，甚至于到以后变成第二念、第三念，你就升起警觉心的话，了不起了啦，哈，了不起了。就提醒自己说，我见到一切相的时候，不要马上在这个相上面升起名言。我保证你的名言分别一定是你的习气，你的业习气一定是你的习气，而是你遇到相的时候提醒自己何因何缘，是不是？它只是因缘聚散相嘛。你遇到相，你就马上这想法就出来了，那个一定是你的习气，一定是你的习气做主的，好吗？那么那个也就是说，你遇到相的时候，你其实只是在看自己的我相，那是你的我所，不是那个因缘相，不是那个因缘相哦。好，提醒自己啊，这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讲心意识。好，最后总结，假如我们讲心。通常我们讲心哈，没有像现在唯识里头所教的这样子的清楚的明白的，好，用这么清楚明白的方式跟你分析。通常我们就是夯不啷当心呐、啊，你的心呐、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哦，你的心，你见到的就是你的心。我们通常大部分的人呢、啊，哦，学到一点佛法就这样子讲，是吗？你根本。其实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没有学唯识的话，你其实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现在跟你很明白的讲，这里头 包括八个士，你的心起来的时候就包括八个士。你要更明白一点你自己的心的状况，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情况的话，你把你的心啊再明白一点的看自己的心，分成心意识。假如分成心意识，比你夯不隆咚讲就是心呐、啊，已经要清楚了，对吗？好，你在心意识上面再分别，我了别外境用的是前六识，这个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前六识，这个叫做识。我在了别前，我用前六识了别外境的时候，其实都带着一个我见，是不是？由这个我见，我会升起我心里头的这个相，带着这个我相去分别外面的一切境界，你所有的外面的境界都带着这个哦，我认为的，我想，我以为，我觉得，我什么，我什么，我什么，我什么，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第七莫那识，不停的日日夜夜都在那个地方，它跟阿赖耶识是不分离的，它跟阿赖耶识，以后假如有机会学舍大乘论的话，会知道它跟阿赖耶识其实当然是不分离的嘛。好。这是因为有个第七识的缘故啊，所以为什么你那么难去掉我？为什么佛要跟我们明明白白的讲，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啊、哦？我们现在在学《白法明门论》，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你从头到尾，不管我有没有提醒，你都不要忘了，一切法无我。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是从一切法的法相上面下手去看一切法到底怎么回事，背后要说的是。一切法是这样哦，所以它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了。刚才讲的无自性，这样知道吗？哦，好，因为有这个第七识存在，所以你一直都带着一个这个我，这个我执哈、哦，这个我执，这我执怎么来的？就是刚才讲的，他去执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在自己心里头啊、哦，就是第七识啊，自己升起来。啊，一个相分，我们这个是比较就是唯识的语言了哈，叫做我自内我 ，OK， 好，假如单独讲心意识的话，那你就要知道指的是他的心意识的殊胜的功能啊、哦，殊胜的功能，前六识了别，尤其是第六识的了别功能特别的强盛，好、哦。第七识呢？第七识，它就是带着让你带着我。好，第八识呢？所有一切三业造作以后，第八识执持着这个业习气，啊、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持种。好，这就是把心意识八个识做一个总的整理。虽然是很快的讲完八个是总的整理，可是它的功用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唯一没有讲这个课本上没有讲这个，我们就以后再看一遍。唯一没有讲的是八个是都是缘起的，对吗？你有这个感觉了吗？有没有？八个是都缘起的，那八个是我们讲详细的讲，你一定学过心法四缘生嘛，一定要有你的种子清因缘嘛，然后遇到境界的时候，遇到境界你触对外境，外境是你的疏所缘缘，在你的心里会生起来一个亲所缘缘，是不是？你自己念念相续，这个是等无间缘，是吗？还有很重要，还有增上缘，比如说眼睛眼识要升起的话，一定要有光线，这个就是增上缘了。所以每一个识，就是八个识的升起，都有他自己特殊的因缘。比如说眼识一定要光线，但是除了眼识以外，其他的识的升起都不需要光线，耳识就不需要光线呢，对不对？好，你夜里一片漆黑的时候，耳朵还是能听见啊、哦。这个识的升起，识也是因缘所生法，它的升起需要哪些特别的因缘呢？好，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进心所了。真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总说，你觉不觉得？可是你心的状况哦，其实比刚才讲的那个维系太多了。你心里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很烦恼，或者是现在在听课的时候觉得很有信心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很有道理哦。可是还不到圣解心所，还不到。你觉得蛮有道理哦，或者升起佛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佛陀假如不跟我们讲的话，你会知道你是在瞎子摸象吗？到死你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你觉得你多幸运啊， 你还没有到死你就知道了，虽然还没有证到实相，可是你至少知道你自己这一辈子瞎子摸象多冤枉啊，对不对？我要想办法这一辈子我要知道真理实相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你对佛，对佛所说的法，是不是你对于我们共修的善知识，我们大家一起共修的善知识升起了信心，有没有这样？你对于三宝升起了信心，你对于你以前所有一切在瞎子摸象的状况底下所升起的三业造作，你现在怎么样？你觉得不太值得嘛？我已经不晓得活了多少生多少世了，一直都在瞎子摸象，够了够了够了，外面五欲的境界活到我现在这一把年纪也大部分都知道了，即使不知道我看电视也差不多都知道了。你不是我们台湾首富，不过你也看到郭台铭就是那样嘛，他有再大的房子他晚上也只能睡一张床，对不对？刚刚去扫墓，他有再大的一个墓园呐、你人死了以后只需要这样一点点地方，你知道吗？甚至于连这样一点点地方都不需要，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五欲六尘的事情活到我们这个年纪啦，哈，但还有一些很年轻的那个还不一定啦，可是回到我们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了，你有没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其实没什么，我差不多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即使不知道，我看电视也应该就差不多知道了嘛。即使像郭台铭啊，台湾首富啊，他也曾经说过，他觉得很空虚。你有没有注意过？我觉得他是那菩萨视线，是不是这样提醒你啊？你不要觉得说哦，五欲六尘这个名跟利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就像我们也上次讲过的那个杨艳玉啊，路渴，那个很渴的路啊，一直追求前面那个杨艳啊，到他死为止他一直会追求，因为他只要看到那个杨艳他就会，他很渴嘛，那他那个本能的渴哈，比我们现在说去追求那个外面的境界其实还要严重的啦，那个是指比较严重的那种渴，那种饥渴，那种渴，渴望、渴爱啊，那种强烈的欲求哈、你会一直追求、追求、追求到死为止。然后，假如你看过所罗门王的故事，有看过吗？所罗门王是西方的历史上面、哲学上面认为啊，他是一个代表人物。什么代表人物？聪明，就聪明智慧跟财富。他同时拥有聪明智慧跟权力啊，他有权力，有势力，有名位，有财富，那不是什么都有吗？那不是什么都有，世间的一切他都有吗？可是所罗门王的故事是这样子讲的，所罗门王在死之前交代替他做棺材啊，棺材的人啊，在他的棺材两边开两个洞，有没有？为什么要开两个洞呢？哦，他就说，我死的时候要把两个手伸在那个洞外面，为什么呢？你把手伸出去干什么？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看到我的两个手是空的，空的。所罗门王哈，没有学佛。他虽然已经是历史上面说了哈，他是全世界最最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不晓得他已经很了不起了哈，他晓得一切带不走，对不对？一切带不走，所有一切带不走，可是他不晓得下面一句呀，唯有业随身。学佛就知道一切带不走，假如带不走。只要带不走的话，哈，够了就是够了啦。其实要早早放下，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你不是要看这个带不走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你要看的是那个唯有业随身。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他，因为他是真理，他一定是随身。随身的意思就是，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意时怎样？果报还自受，好，那个你说那个种子是恒水转的， 等到因缘会遇，就是众缘和合的时候，那个种子就会跟哈跟好众缘和合的时候，就是因缘就聚合，就会起现行。就这个，所以佛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可能很多同学也看过很多的争论啊，佛教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哦，可是从古时候就有古大德跟我们讲，一直到现在也净空师父也常常讲这一句话，佛教它只是佛陀的教育，是我们人生呢所必须。你说它不是宗教，你说它不是宗教吗？也不完全对，到最后它必定是会让你升起宗教情操的，但是它不是宗教。好，你说它是哲学吗？好，它不是哲学，但是它当然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它也是一种价值观嘛，是理念嘛，所以它也是哲学。好，你说它是这个吗？是唯心吗？是唯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会是全然不对的啦，但是也都不对。好，可是只有一个是对的，它是佛陀的教育，它是我们人生所必须。你会越来越感觉这一点啦、啊。感觉这一点就是好在，好家在我这一辈子有学佛。你这一辈子哦，你知道有学佛，你就知道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事情会冤枉，因为每个人都因果自负。好在你有学佛，你知道这一点。别人对得起你也好，对不起你也好，其实不关你的事，因为他自己因果自负。就今天我们学心所以后，你都会很清楚，你都每个人都是自己因果自负。这一点你越清楚，你越确定，你心里头会越快释然，就是平静了，会越快的一切事情哈、哦、比较释然。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哈、哦，至少我自己，我很，我想到这个我就很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就是好在我有学佛，这辈子只要有学佛，这辈子没有白来。没有白来。那假如你还有几十年可以过的话，恭喜你呀、啊！还有那么多好时光，还有那么多好时光可以拼命的学佛。哦，不好意思，好像节前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我们进到今天要讲的心所啊、哦，请翻开18页。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心所的定义啊。心所它是简称了啊，它整个心所它的全，它是简称，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全名。它的全名叫做心所有法，唯心所有啊。所以它里头包括三个意义啊，其中它为什么会恒心唯心所有呢？因为它恒一心起，与心相应，和系属于心。它恒一心起和系属于心，这都很容易明白。它与心相应，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相应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它是和心王，与心这个心是指心王啊、哦，就是八世心王。它和心王、八世心王是同时同处不寄不离的，这个叫做与心相应。你要把它写下来，同时同处不寄不离的，这个叫做与心相应。好，这个很重要。再来19页。好，19页哈，我们说我们在圆净的时候哈，啊，今天就要讲圆净啊，五变形去圆五别净啊，然后升起升起其他很多的住伴的心所啊。圆净的时候，心王圆种相，圆种相你并不能不可能了解，不可能了解个别的相嘛。那是谁圆个别的相呢？心所圆种别相，就是心王圆种相，心所当然也圆啊、哦。但是心所除了圆种相以外，心所还圆别相。所以从这边你就知道了。事实上，我们对于啊、哦、所有我们处境的时候，境界的了别，靠的主要是心所，心所的功能。所以你靠的主要是心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修行主要是修心啊，修心你要先看得住心啊。 你连你的心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根本不懂心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看得住心呢？你看不住心怎么修心呢？是不是？所以看心啊，修心啊，主要就是在看心所，你要先了解心所啊。好，下面你看他举一个例子啊，如画师之师，师会做模型，弟子填彩，尽完全貌，有没有？好，他用这个来比喻心王跟心所啊。好，那下面有一个六位五十一心所，他把五十一心所分成六位，这六位是哪六位呢？变形有五个，别境有五个，善心所有十一个，根本烦恼有六个，随烦恼有二十个，不定心所有四个，所以这就是六位。好，六位加起来一共是五十一个心所，不要跟五位白法混在一起了，好不好？好，我们上次讲过，不要跟五位白法混在一起了啊。这个六位指的就只有心所的情况啊，把心所分成六个种类。好，那在这个地方哈，它很好。我们学过心所了以后，你常常要像这个样子看着一张心所表，要每一个心所你看着它的时候啊，你都知道它在讲什么。然后看着这一张心所的时候哦，你自己要知道这些心所对你的意义哦，你看着变形五，处作意义受想思哦，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心在什么时候升起来啊，在处的时候升起来，处境的时候升起来，对吗？一般的人都是你一处境，假如你处境你注意到它，作意心所升起来，你才会这个心很快的，刹那刹那心很快的。我们现在是在讲它，所以叫慢慢讲。事实上，心的作用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慢慢的，还等着你分析它，哪有可能？家等着你分析它，你就理智多了，你就不会，你就尽量会少犯瞎什么像的那个可怕事了，是吗？不是这样子，很快的哈，很快的，你要小心哦，不是像现在我们在容许你啊这样子慢慢的分析啊。好，你注意到他了，作意，你注意到他了，你注意到他，所以你的心呢，现在就跑到那个境界上去了，对吗？是不是这样？你要先注意到他，假如那个东西根本引不起你的注意的话，你的心会改变一个境界，改变一个所缘境，是不是这样？好，你注意到他了，你注意到他以后呢，你就开始领纳那个镜像啊，领纳那个镜像以后，哎。你就开始有感觉了，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其实你的心里头已经开始在分别那个镜像，在下面开始取向施舍名言想心所，好，到最后，这个东西好像很好吃哦，好，我今天晚餐要吃这个，你就进去，好，有没有施心所三业造作啊？是这样子有一个过程的啊，这个处作意受想思这个。这个五个心所，它我们叫做变形心所，为什么呢？因为这五个心所会聚起，不会少一个。你不会说我现在只升起哪一个心所，不会，只可能说是你处了以后作意，然后升起很强烈的受啊、想啊、思啊，或者是你注意到，你就马上决定，哎，你注意到它，可是你没有很强烈的领纳这个镜像，你的受想思不是很强烈的，就马上改变一个，马上你就起一个别的念头，另外一个心念起来，处作意受想思。可是处作意受想思就形成你一个念头，一个完整的念头，它就是处作意受想思。所以这五个是聚起的，这五个聚起处作意受想思就形成你一个念头。我们平常说我们的心念指的就是这个处作意受想思，念念念念都是处作意受想思，知道我的意思吗？学为是有一点困难，是困难在同样一个名相哈，我们有的时候在用的时候指不同的意思。等一下，我们现在要讲别境的念心所，又跑出来一个念。我刚才已经说了，处作意受想思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念头，因为这五个心所都会聚起，它都会全部会起的，所以它叫做变形嘛。 有没有？好，你下面看别境，别境是别别境咯，有没有？个别个别的，个别个别，所以它不见得会聚起啦。当然有的时候也是这五个都起，有的时候起其中四个或者起其中两个都不一定了，有的时候只起一个不一定，可是它就不像五变形是聚起的，它是个别别境啊，它有它自己的境。比如说你心里头看到这个东西很喜欢，起了一种爱，哦，好喜欢呢！我有钱的时候非买这个包包不可，啊，然后就想办法去多弄点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起了一个欲。为什么会起这个欲呢？你促进的时候，你就马上注意到它，然后你的受想思都在上面，受想思都在上面，你爱得要命，非要不可，你起了这个欲。你起了这个欲以后，你可能会为这个欲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小女生是为这个事情，好，去什么流行的话叫援交，对不对？什么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东西，去什么东西的欲，起欲，欲哈，欲就是你碰到他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就不带触作意受想思了哈，他就是你想要的，非常想要。为什么有了它你会很快乐？你非常想要，然后你就会为了那个欲望，你会去造作一些事情，会有一些行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欲。所以欲它的定义，等一下我们会看定义啊，它的定义就是欲所乐尽，你会起一个希望或者是希求，我们叫做希望或者是希求啊，或者是欲望，好，起一个希望，好，这个希望为性，希望为性，你会因为你对这个的希望很强烈，这个希望这个动机会怎么样？会支持你去勤一为业，会支持你会勤就是很努力去追求，很努力去的造作。有些人就会过劳死啊，他有一个胡萝卜在前面，这个胡萝卜可能是升官呐、啊。哦，可能是加薪啊，啊、哦，可能是好一点的话哈、哦，给家里头过比较好的生活啊，是不是啊？太太小孩，太太可以去买名牌呀、啊，小孩子可以去学音乐班呐、啊，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支持他，就是形成他的动力了，会去努力的工作，哦，等等。这样子，好，这是欲，那这个境界就我们就叫做是他的所乐境，与所乐境，他希望为性，勤一为业，所以你不要把它只当作定义来背，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一为业，然后下面圣解呢，与决定境不可引转的是他的业用，与决定境，你已经升起，就是这样，非这样不可，那是应持，他的自信应持，与决定境。应持为性，不可引转为业。你不要这样子，只是用背的，这个心所对你不起作用。这个心所是非常好的修行的，要用的心所。我们以后圣解这个心所是个非常重要的心所，你不能用背的。你要知道哦，刚才那样子在五欲境界上面哈，五欲境界上面那个样子的勤呐、啊，那个勤。很辛苦的工作哎，很辛苦的工作，那是勤哎，就是勤的意思就是很说精进哦。其实我们佛法的精进是要指正精进啦，好，你也可以说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哦，这个人好勤劳哦，这个人好精进哦，这个人好什么？连学佛都可能你精进错了，你知道吗？都可能啊，你以为就是你的圣解不对啊，你以为。学佛就是要怎么讲，就是你以为学佛就只是我实在是很怕会让你们会怕你们又把它落边了哈，我讲这样你就以为就一定是这样，就不是那样等等，这样不要落边哈。 连学佛都可能，你都可能会升起错误的希望，做错误的精进，连学佛都可能，你知道吗？佛法里头也有很多的相似佛法，不是吗？佛法里头也有很多的其实是共外道的修行，好，佛法里头也有很多的是我们讲法就是在外向上面的追求。而上一节课讲过了，上一节课在什么地方讲过呢？我们说佛弟子皈依入佛门，是不是？但是假如你就只是外向的皈依的话了，假如你只是这样外向的皈依，我们说皈依不是也有分成，比如说就是你对于常住三宝的皈依吗？有没有？好，那还有分别相的哦，或者是自性的皈依，是不是这样子？假如你的皈依你不能够体会到那个什么叫做自性的皈依啊，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那个自性的皈依，假如你不能够体会到皈依其实都是要借着外面的这一切哈，这一切外面的这一切的外相，让你升起你自己里头的一些改变。假如你不能体会到这一点，你一定要把它消归自性。假如你不能体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外相的皈依是不能够让你得到究竟的，好，究竟的解脱。学佛的目的是在究竟的解脱嘛，这是佛说的嘛，佛法一味解脱味，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那究竟的解脱是什么呢？上次讲过了，究竟的解脱是毕竟空性，这第一义谛，这是圣义谛。可是也不是这样子就表示说哦，那些外相的皈依都是不必要的，不是这样子。否则我在拜什么？我在说我自己啊，我在拜什么？我知道我在拜什么，我非常清楚我在拜什么。好，所以你不能够说哦，这样子就不必外向的皈依。外向的皈依当然它只是一种方便，但是不以方便你也不得究竟。它不是究竟，但是不以方便你也不得究竟。所以你要很清楚究竟是要怎样。可是这不是告诉你说你就可以辣等一下子就跑到究竟去，做不到的，我们凡夫做不到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这些都是文字教法嘛，你听闻来的嘛，对不对？它也不是究竟啊，可是不以方便你不得究竟啊。你自己看这个只是初级接引初级好了，就算是因为我们是基本课程基础课程，就算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书你还是看不懂。你这样子看着51个心所，你就这样一直看，你看得懂什么啊？你看得到你自己的心意识分别乱七八糟，又是瞎子摸象一场，是不是这样子？不以这个方便哈，你还是一样不得究竟的啦。所以不要说它是方便，所以你就可以不在乎他，瞧不起他，对他生起轻视的心，也不是这个样子，懂我的意思吗？哦，佛法它不容易啊，就是它总是有这些我们叫做吊诡性 paradox， 你知道吗？吊诡性，佛法一直在说这种东西，这种不即不离的东西，这种不依不异，它不是这样，它也不是这样。好，你自己多用点心，佛法是心法，所以一定要多用点心哦。好，欲根圣解，一定要正确的圣解。其实要正确的圣解，因为是殊胜的了解嘛。殊胜的了解不是你自己的了解，叫殊胜的了解。我们通常一般人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以我自己的了解作为殊胜的了解。你不对，你那样子讲不对，我这样子看法才对。你即使嘴巴不讲，你心里头也这样子想，是吗？所以别人的看法参考而已啦，是不是这样？这里的圣解不是这个，你自己的，你说圣解殊胜的了解，不是指你的看法就是殊胜的了解，不是这样子哦。这边的圣解是从多闻熏习，正闻熏习是从佛啊，从他闻因来的，然后你自己升起的殊胜的了解啊，这个叫做圣解。圣解跟欲这里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们这个地方哈，我们这个地方《白法明门论》，世亲菩萨用了51个心所，好， 可是有在别的地方哈，比如说于伽师地论里头，他是用了53个心所，对吗？53个心所多出2个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邪欲，一个邪圣解，所以表示你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你这个圣解错了，你的欲一定是错的。可是欲啊，欲为法本，会升起一切法，一切的造作都是基于欲，就是它是你的希望嘛，它是你追求的东西嘛，那个叫欲嘛，是吗？它是你的动机嘛，你的那个动力所在嘛。好，所以假如你这个地方升起的是邪欲的话，那你再下去所有的精进就都是错的，一开始一点点错，以后就错得很离谱，这样知道吗？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哦，会多出2个心所，就多在这里，一个邪欲，一个邪圣解哦。好，欲圣解念定慧，那假如这里的圣解我们把它引到是我们依着圣言量所学的那个才叫做圣解啊。假如是引到这里的话，你的欲就会变成是善法欲，这个时候念定慧，哇，它太重要了，它会变成以后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五根有没有？信进念定慧在这个地方要扎根了，念定慧非常重要的心所啊。这个时候的念定慧的那个念呢、啊，好，念就是铭记不忘了，那你要铭记不忘，你一定要先学嘛，所以于承袭境铭记不忘，所以就是定之所依，会起定，这个是念心所，这个念心所，这个念你记得，你要记得嘛，你要记得你才会对到境界的时候这个法义生起来啊，你法义都不记起来，对到境界的时候谁做主？当然习气做主啊，法义不会自己生起来，是不是？所以要有念护住你的心嘛，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念铭记不忘是指铭记不忘，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五遍行，就是一个完整的念的那个念头，可以分吗？这里所说的念铭记不忘，五别境里头所说的念铭记不忘，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五遍行就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好不好？好，那你自己平常念念相续的念是什么念？问你了，可能是五别境的念，也可能就是那个你自己的那个习气的那个念念相续那个念。好，念然后定然后会啊，这下面都会顺生，念是定之所依，定是会之所依，会顺生啊，这是别境。好，我们现在先讲到变形跟别境啊，在好，我们就到这边先下课。